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一次过一次聚在这里。
阿门。
虽然外面天气寒冷，但是你的爱来吸引我们。
是的。
我们能坐在你的脚前，就证明我们的何等恩典。
是的。
不是我们比别人好，也不是我们比别人高，更不是因为我们有一颗心是别人没有的。主啊，实在是你莫大的恩典，能够竟然吸引了我们这些。
阿门。
主啊，我们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虽然没有准备好接受你的恩典，但是你已经准备好把你的恩典给我们。所以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再次来到爱的泉源良港，求你亲自来充满。
是的，是的。
虽然我们是空手来，叫我们能饱满的回去。主啊，特别在这岁首的年终时候，主啊，我们再次求你把再次对我们深处说话，让我们一面感觉我们亏欠，我们好像虚度了许多的光阴，
是的，
也枉费了许多的年月。那另一面回过头去看，是你用恩典做我们年岁的冠冕。主啊，在我们一路上，主啊，都低下自由，实在看见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说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这地，我们实在是你蒙恩的对象。
是的。
我们也实在是你蒙爱的对象。是吧，无论我们多不行，无论我们多失败，无论我们多软弱，但是你仍旧用你不肯放我们的爱爱我们。
Amen。
仍旧是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是的。
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诉说你的恩典，我们只有说我们愿意把感谢归给你。
Amen。
但愿我们能谢千万首，如果有千万颗心都愿意归给你，如果有千万首诗都每一首都献上给你。
Amen。
主啊，这是你所当得
的。
我们这次把敬拜爱戴归给你。主啊，但是今天晚上你再次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这样的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诗篇92篇，安息日的诗歌，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者的名，用十弦的乐器和瑟，用琴弹优雅的声音，早晨传扬你的慈爱，每夜传扬你的信实，这本为美事。其实这首诗歌一开始的时候，和中文的翻译有一点的不同。中文是因为叫造词的缘故，所以呢，他就把称谢耶和华，歌颂他的名，然后用乐器、用瑟、用琴的声音来传扬他的慈爱和传扬你的信实。那么这个加起来，这本是一件美事。那么其实根据希伯来原文呢，一开始是有一件美事，所以并不像中文一样，好像你这个读到最后，这本为美事。那么在翻译上来说呢，这样翻是比较像中文的，但是真正就做原文来说，一开始呢不是称谢耶和华，歌颂你至高的，不是，有一件美事。那这件美事就是称谢耶和华，歌颂他的名，然后呢传扬他的慈爱，还有呢传扬他的信实。所以这是92篇是这样开始。那么这个诗歌呢称为安息日的诗歌。12节，一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黎巴嫩的香柏树，他们在耶和华的殿中发旺，在我们神的院里，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浆汁而长发青，好写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待他毫无不义。93篇1节，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衣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衣，以能力束腰，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你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你从亘古就有。6节，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也称为圣，是可以的。然后我们看94篇12节，耶和华，你所管教用法律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95篇16节，来啊，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你们不可硬着心，像当日在米利巴，就是在旷野的玛撒，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看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时代， 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好，我想我们今天的圣经暂时就读到这里。那么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这个诗篇第二卷、第五卷、第四卷呢，是从九十篇到九十五篇一个段落，这是一个段落。然后呢，从九十六篇到一百从九十六篇到一百零零三篇是第二个段落。然后呢，一百零四、一百五、零五、一百零六是另外一段，是大概是分作这三段。啊，那么非常有趣的就是，这我们这个第二卷诗篇里面，我们很少知道这些诗篇谁写的，我们只知道九十篇是摩西写的。那么根据里面的内容呢，我们可以断定呢，九十篇跟九十一篇应该是一个作者，所以都应该是摩西写的。然后呢，我们知道第一百零一首是大卫的诗，一百零三首是大卫的诗，那么其他的没有告诉我们是谁写的，所以这是第四卷的特点。那我再重复一下经文，第一卷大家都知道，大家很明显知道是大卫的诗，多半都是大卫写的，大卫的诗。那么第二卷呢，你记得吗？一开始是可拉后裔的诗，然后是大卫的诗。到了第三卷呢，你看起头是亚撒的诗，然后呢有可拉后裔的诗，然后有大卫的诗，最后有以探的诗。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很清楚，这是第三卷。但到了第四卷呢，你发现有一个作者我们知道就是摩西，还有一个就是大卫。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里的结构呢，是非常非常特别，就是普通的一般的诗里面，就是说在这些诗里面，我们不大知道到底这些诗是谁写的。不过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就是这个第九十五篇，你们我们来看九十五篇，就是七百二十九页。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那这一篇诗篇呢，我们知道这里根据这里没有人，我们不知道到底他是谁写的，因为这里没有写。不过呢，这里有一句话我们很熟悉，就是十一节，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从九十五篇你看不出来到底是谁写的，但如果你读希伯来书呢，我想就很清楚了。我们好不好翻希伯来书，我们翻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如果你读第三章第四章
第五节
你看啊，这第五节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然后不止这样，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加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进入啊。我们如果回过头九十五篇，你看第七节的末了，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第八节，你们不可硬着心。那么好，这个很明显是引诗篇九十五篇的话，但是呢，你根据希伯来的作者这里怎么说，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所以呢很明显的那当然有的人说这个大卫的书应该是指诗篇，那如果是诗篇，为什么作者不就明明讲诗篇呢？所以这里呢给我们一个暗示，就是九十五篇呢应该也是大卫写，所以这样你很清楚，就是到了九十五篇就告了一段落，是以大卫来做结束。然后从九十六篇开始一直到一百零三篇也是以大卫的诗篇做结束，然后最后呢还是一直到一百零六篇。那么这里面我想一定有他的意思在里面，我想我们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看得更清楚。不过我现在先提醒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注意他分段的时候，你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九十篇、九十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这也可以说是到一个段落，可以说是一个段落。那么这里面呢，里面有它属于的意思在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已经很清楚，就是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特别读到第四遍，我们和 明数集比较，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把明数集好好复习过一遍，所以我们就晓得说这个明数集所描写的就是诗篇第四卷所描写。明数集讲在旷野，诗篇第四卷也是讲到在旷野，不过呢诗篇第四卷呢好像讲得更深更透彻一点。那么对于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呢，它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解释。那么这个解释呢就叫我们的眼睛能够开启，因为就是这一段的圣经叫我们能够对希伯来书 有认识，同时呢我们对于马太福音就有更清楚的认识。我再说今天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启示录是最难的，其实呢你一定讲的没有错，他认为马太福音比启示录是难度十倍。那今天许多人呢没有不能把四福音读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马太这个关呢就是过不了，因为马太里面有一些话就是叫我们不明白。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懂得九十五，懂得第四卷的话，那你就会发现那里面的这个信息，那里面的教训呢和马太很有关系，那对于马太的认识呢有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观点。所以我想我们呢现在就先从九十二篇开始。那么我们已经看了九十一篇九十二篇已经看过，就是九十九十一篇已经看过，就我们不再重复。那么九十二篇呢这里特别告诉我们是安息日的歌，那么这里一给我们看就讲到安息。那么到九十五篇呢最后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现在我们要清楚的就是说安息日，这个安息日呢到底是指的什么来说，到底什么叫做安息，那为什么我们的神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样我们就能够明白旷野的性质，我们就懂得到底在旷野的漂流是指的什么来说。当然我们可以用很诗意的说法，我们从人生的旷野中经过，这个领会是对的，但到底圣经里面他所讲到旷野，民数记所说的旷野到底是指着什么来说，今天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漂流到底代表什么。那么现在呢我们要问，等到你结束了旷野的生活你就到了迦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从圣灵的解释，从圣灵的感觉里面，那到底什么叫做进迦南。那我想我们曾经呢和弟兄姊妹这样交通过，这个迦南呢是一个我们在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思想。结束了漂流旷野漂流的生活，最后的一生就进迦南，所以我们已经讲过迦南乃是牛奶与蜜之地，那个特别执着属灵生命的成长到最后长成来说。所以以色列人经过四十二代，就好像我们基督徒从得救重生开始，然后呢神的旨意要我们在他恩典中长进，那么经过三个不同的阶段，然后每一个阶段就学了许多不同的功课，最后呢我们成熟。那这是一个角度我们来看的，如果你从生命的角度来看，因为迦南乃是指着牛奶是指着这个牛奶与蜜之地，我们说过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呢这两个东西加在一起指着生命的精华。所以今天呢当一个人生命成长一直到长成，我们看见这个光景就像奶与蜜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旷野的四十二站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生命成长的整个的过程。不过呢你如果读圣经，特别读马太福音，你看见我们的主他从另外一个角度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安息。所以我们要从这个我们要从神自己的话里面来看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想让我这样说，你记得这个或这样说吧，就是说到底这个迦南是预表什么，到底迦南这幅图画代表什么。我想我们稍微的说得清楚一点，看我弟兄姊妹能有深的认识。这个迦南是个预表，那么到了新月的时候呢就把那个实际的图画实际的情形就为我们显出来。 当然简单的说，我们说在迦南里就等于在基督，这个不错，因为迦南实在是预表那基督彻普通。不过现在呢，有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那么这个两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叫我们，让我们明白到底迦南是怎么样。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有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在旷野里，就表示我们还没有到迦南，但是为什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在迦南，我们已经享受迦南所有的风采，那到底是在迦南呢，还是我们还没有到迦南？所以我想我们在这里能够给弟兄姊妹一点点的帮助。那这个和我们对于认识主很有关系。那么一面来讲，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已经，今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那么在基督里已经是我们的地位，但是在基督里生命的成长好像是慢慢到有一天我们才能到。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迦南这个思想在圣经里面是包括哪些？我们不能光是执着于一个角度而忘记另外一个角度。所以我们如果真的要读圣经中的迦南的话，那么新约里面有两本书是一个很重要的解释，所以我们必须要从新约两卷书的亮光里面来看什么叫迦南。那第一卷书呢，就是以弗所书，所以我们要从以弗所书来看迦南。还有一卷书呢，那是就是这个，那就是希伯来书。那这两个都讲到迦南，但是呢它的着重点有一点不一样。那么从以弗所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迦南是今天的，从希伯来书来看的话，迦南是将来，我们还没有达到，但是我们要到达。所以这两面都有，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它弄糊涂了，这两面其实都有。那么一般人呢，普通认为说迦南呢应该是预表天堂，所以有的人告诉我们说到了迦南就到了天堂，那这个话对不对呢？这个话可以说对，但是不是完全，因为在这里有相当的原因，有原因的。那为什么许多人会想到迦南是代表天堂呢？因为很容易，我们普通唱诗歌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说我们经过了约旦河，然后我们要到了河的那一边，然后在河的那边呢，我们主要点名，那么这不知不觉呢，我们就想到基督徒过约旦河呢，就觉得有一天我们在主里睡着，我们每次在主里睡了，我们就说这位弟兄已经过了约旦河。那么过了约旦河到那边到哪里？当然到天堂。所以呢，普通一般来讲，在一般基督教的观念里，一般读圣经的人都以为说迦南就是指着天堂来说。那这个说法有一个难处，这个难处在哪里？如果迦南是预表天堂的话，那么你读约书亚记就有困难，因为你明明知道以色列进到迦南以后，他们有许多的征战，是不是？那如果迦南代表天堂的话，那么现在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到了天堂，天堂里还有征战，天堂应该什么都没有了，天堂里应该是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心酸，再也没有黑夜，再也没有海，连那海的波、海的汹涌和海的翻腾再也不见，所以那个海是玻璃海，是到了天上这些翻腾的光景都没有。那为什么到了迦南，你读到这个什么，读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看见迦南里面有征战？所以可见呢，我想我们说迦南是天堂，这个是对一半，我们要把它讲得更清楚一点，到底这个天堂是个什么天堂？是天堂没有错，因为如果你读这个以弗所书的话，那么以弗所书保罗明明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那里明明讲到天上，而且明明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属天各样的福气，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我们一个人一蒙恩得救以后，我们就得这个地位，那个地位就是天上的地位，所以一得救我们就在基督里，我们就已经在迦南。但是不要忘记，虽然一面讲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等一等，下面说你们做丈夫，你们做妻子，你们做儿女的，你们做仆人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一面我们在天上，但是另一面我们也在地上， 一面给我们看见说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你看见那很大很大，教会是非常非常伟大，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看见他去掉了我们中间的墙，我们不再有希利人，不再有犹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是很明显，一面我们在天上，一面我们在地上。那不止如此，也给我们看见说到了第六章的时候，你看见以弗所书就给我们看见这个以色列，你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有了征战。所以我们知道是有征战，如果你今天是在属天的境界里面，不错，今天如果你已经达到升天的地位，那里一定有属灵的征战，没有问题的。所以现在你明白吗？这个并不是指着有一天我们进天堂那个最后的新耶路撒冷来说的，到那一天我们再也没有黑夜，再也没有心酸，一切都过去，那是无比的安息，那是指着将来永世来说。所以我们现在很清楚，那这里所说的天堂，这里所说的天堂不是天上的天堂，乃是人间的天堂。什么地方你有主的同在，哪里就是天堂。今天虽然我们在地上，我们好像在天上一样，我们的脚虽然踩在地上，我们虽然仍旧做丈夫做妻子做儿女，我们仍旧在公事房，我们仍旧在厨房，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无论在哪里，哪里都是。所以这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在基督里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来说，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在迦南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说今天我们只要在迦南里面，我们只要在丰迦南，我们只要在基督里，我们一切一定是丰富，我们没有理由是贫穷。所以我们常常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弟兄是拿着金饭碗讨饭，我们按理来讲不应该讨饭，因为你有了金饭碗。那今天我们如果在基督里，我们不应该贫穷。所以就说地位来讲，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已经在家，你不需要经过42站，你不需要一站一站的旷野坛，你今天是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名在基督里是因为神做成，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不是你做的，不是你追求，也不是我追求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迦南是已经得着的，在基督里是今天的，不是等到将来的。那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以弗所书所特别给我们看见。但是呢，你如果读希伯来书就不同了。你读希伯来书啊，现在你才明白迦南呢是代表另外一个东西。迦南呢是代表什么呢？迦南特别是如果你读这个约书，读这个希伯来书的话，那里给我们看见说，你们应该竭力进入神的安息，因为神说你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然后呢，你看见希伯来书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所以可见呢，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就算进到安息，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就是给我们看见他们没有安息。在旷野漂，旷野是叫他们没有安息的地方。但是有一天呢，他们终于进到迦南了。进到迦南就是指着进到安息。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观念、这个思想是哪里来的呢？就是诗篇95篇给我们看见。因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么换一句话说，其实神当初就是不让他们进迦南，他们断不可进入迦南，很明显连摩西都不能进迦南。所以现在你明白吗？根据诗篇95篇，很明显的迦南就等于神的安息。所以进迦南什么意思？进迦南就是只要竭力进入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 你现在就很清楚了，这是两面的故事。当你看见这个希伯来书这一面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就很清楚，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那表示今天我们还没有得到安息，表示我们今天还在旷野里面。所以从这里你看见迦南是一个目标，对我们来讲是前面那个目标，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能够得着安息，到了那一天我们就能够进入他的安息。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一面来讲迦南是指着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着基督的地位来说，那么根据约书亚所给我们看见的迦南，乃是指着将来一个目标，到今天我们还没有达到，但到那一天我们要进去。那那个是指着什么呢？那个就是希伯来书所说的安息，而这个安息是需要竭力进入，这是非常矛盾的两个思想。如果你要得到安息，你必须要竭力，用尽你所有的力量。所以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的，努力进入，强盗的人就进去。那么为什么主用这句话？主用这句话就给我们看见说，如果你要得到安息，你需要竭力的进入那个安息。那么这个安息根据诗篇九十五篇，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是指着迦南。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进入安息，什么时候呢，我们就进到迦南。那么弟兄姊妹，也许我们读来读去还是不明白，但是如果你仔细的读我们目前这一段圣经的话，我先把结论告诉你，这个安息不是普通的安息，这里所说的安息乃是指着国度的安息。那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你能够进入那个安息，用主耶稣的话来说就是进天国。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在这里对于这点这方面有一点的认识才可以。那么你知道吗，因为你只有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你才知道这里的安息是指做什么安息。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当你读完六九十五篇以后，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但是九十六篇就不同了，第四十一节，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为什么？因为第十节，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义审判众民。所以天欢喜，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然后十三节，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第九十五篇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以色列人漂流在旷野。但是最后有一天呢，弥赛亚国来了，他们终于进到一个国度里面，因为耶和华作王，而且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明明是弥赛亚来，所以弟兄姊妹十三节，因为弥赛亚来，因为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所以你从这里很清楚，这里本来是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弥赛亚来到地上建立他的国度，现在以色列人真正开始安息。想想看，大概有一千九百多年以色列人没有安息，他们像皮球一样从一个地方被丢到另外。那么你看见自从巴比伦帝国开始以来，你看见说以色列就等于从狮子的口里慢慢的就转到熊的口里，从熊的口里转到豹的口里，豹是代表这个希腊大帝国，最后转到一个不知名的野兽的手里，只是罗马帝国说的。那一直到今天，以色列还是在万国中间是最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得着我安息，一直等到弥赛亚来了，一直等到他来了，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他们终于进入安息。所以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这一段圣经的话，你很明显看见说等到弥赛亚王来了，他们就得到安息。所以这个安息是指着国度的安息，不是普通的安息说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四十六篇，九十六篇有王，读九十七篇呢，读九十七篇，耶和华作王，愿地快乐，愿众岛都欢喜。你看见吗？这是王，这是弥赛亚。然后呢，然后那个九十八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然后第六节，用号和脚声在大君王耶和华面前欢呼。那么九十九篇，耶和华作王。一百篇呢，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那弟兄姊妹，我给弟兄姊妹，你连着几篇诗篇呢，你们特别注意，我们好不好注意一下？ 九十三天开始啊，你们我们稍微翻译过来一下，九十三天开始，一开始说耶和华作王，然后九十四篇，九十四篇，这个我等一个再解释，九十四篇其实是连着九十三篇的，所以九十三篇呢是耶和华作王，九十五篇呢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那么九十六篇呢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然后九十七篇呢耶和华作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先是耶和华作王，然后呢向耶和华歌唱，向耶和华歌唱，然后耶和华作王，你看这是对称的，先是耶和华作王，然后呢我们向耶和华歌唱，我们向耶和华歌唱，然后耶和华作王，那这是一段，那么再下面一段呢就刚好翻过来，在下面一段呢你看九十八篇呢是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然后九十九篇耶和华作王，然后一百篇呢是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当向他来歌唱，所以你看嘛，歌唱耶和华作王，歌唱刚好翻过来，我再说一遍，这个九十三篇呢是耶和华作王，然后呢九十五篇是歌唱欢呼，九十六篇呢要向他歌唱，那么九十七篇的耶和华作王，所以你看先作王，歌唱，歌唱，作王，那么这是刚好是对称的，那么到了九十八篇以后刚好翻过来，先是唱诗九十八篇，然后九十九篇呢耶和华作王，一百篇呢是唱诗，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很稀奇，在这里如果你读这一段诗篇的话，你看见这里好几次讲到耶和华作王，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从预言的角度来看，那就是指着将来有一天，就是字面来说，等到弥赛亚真的来了，他来了，这就刚才所说的他来了，这个他来了，他要审判全地，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那这个就是指着弥赛亚国。那么弥赛亚国呢就是主耶稣所说的敬天国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普通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我们有许许多的难处，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做敬天国，我们以为说敬天国就是敬天堂，那这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误会，如果你仔细的读马太福音的话，你看见说我们主在那里讲到敬天国的时候，他主要是指着进入国度的安息来说，换句话说，不光是以色列人他们今天在旷野里漂流，我们也在旷野里漂流，但是感谢主有一个国度是神赐给我们，所以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对门徒们说，你们这小群不要害怕，因为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你，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在世界这么多人里面，我们不过是小群，这只是教会做的，所以教会因着人少当然会害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乐意，父乐意把他的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晓得将来有一天我们要得这个国，那这个国呢就是指着有一天我们进天国，那么弟兄姊妹，那么进天国这一幅图画呢就是进迦南的这幅图画，所以弟兄姊妹每次我们读到迦南的时候，一面代表生命的丰富，指着生命的成长，但另一个方面就是实在一个情形来说，那就是等到有一天弥赛亚国降临的时候，我们的主不是教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向主祷告，今天那个国还没有降临，所以我们还是在旷野里，我们还没有进入那个国度的安息，那么等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进入国度的安息，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迦南所代表，所以今天我们在现在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进天国，进天国严格说来就是进迦南，我们怎么能进天国呢？进天国的条件和成熟的条件是一样的，我们怎么能够进天国呢？如果我们能生命成长，如果我们能够经过四十二战，我们能接受十字架的工作，那弟兄姊妹今天你能为主掌权，那天你就和能他一同做王，所以这是一件一件事，完全的一件事，那么就许多时候我们已把，但是问题就是我们忘记另外一方面，这就是我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一段呢，因为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今天以色列在旷野里面没有安息，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他们断不能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意就是说他们与迦南没他们没有进到迦南，那这是非常可惜的。他们是以色列人，但是居然没有进到迦南，没有进到国度的安息里面去，那这个是非常可惜。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这就为什么主告诉我们说蒙召的多，选上的少。你看见吗？这个蒙召从埃及出来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选上的呢只有两个，只有约书亚，也只有迦勒，只有这两个人最后进到迦南。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明白，你不能光是你读马太福音的，你就要想起是整本的圣经来解释主的话。所以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什么叫做进天国呢？进天国简单的来说，用我们今天懂得的话，用诗篇第二四卷的话，用这个民数记的话，那就是进迦南。那进迦南的条件我们说过了，就是成熟的条件，和生命成熟条件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该不应该追求生命成长？当然应该追求生命成长。有没有人可以说做了基督徒我们就永远长不大了，不能主耶稣说、保罗说你们到现在还吃奶，到如今你们还是不能吃干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属肉体，他们有的人说我们是属亚波罗，有的人我们属保罗，但是保罗说你们属肉体，你们什么时候分裂，什么时候四分五裂，什么时候相咬相推，这就是属肉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在诗篇这一段里面，乃是用一幅图画给我们看见，迦南就是指的天国，因为那是指着国度的安息。那我们今天呢，在这里追求，我们正在这里努力。你记不记得保罗他说，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保罗在那里讲到，我不是以为我所得着，我已经得着了，那我乃是竭力的追求。那他用那个追求那个字啊，是什么字呢？用的追求那个字呢，就是当初他逼迫神教会那个逼迫，同样的一个字。他当初怎么逼迫神的教会？你看见吗？他想尽了各种方法，到个人家里面去把他们拉到监牢里面去。当初他怎么在那里逼迫神的教会？现在他告诉我们，我们要竭力的追求，我们要追求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保罗是一个追求的人，保罗不是个懒惰的人。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经过第一个十四站，第二个十四站，达到最后十四站。今天我们不能放松，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家来。虽然我们在以灵学了美好的功课，但是我们还得要往前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迦勒到了85岁，他能说把那一个座山给我。保罗到了晚年的时候，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弟兄姊妹，背后就代表保罗许多的得胜，他经过了以灵，以灵是完全代表得胜。你看见有12股水泉，有70棵棕树，但是弟兄姊妹，以灵怎样都赶不上下来，所以他能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许多时候我们以为忘记是忘记那个不愉快的事，但其实就是真正的忘记是忘记昨天的事，真正的忘记就是不错，那个是宝贝的经历，但是主今天要你继续往前。所以就是今天基督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难处，因为我们讲什么都是恩典的缘故，所以大家就不追求，反正一切都是恩典。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都是主做的。所以很多人就说，他领我到青草地上，使我躺卧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一躺再也不起来。所以这是为什么今天基督这么软弱。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么软弱？但是保罗不是，保罗到了在监牢里面，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救了。想想看，他最后写提摩太后书，他要去见主，他说交接的时候到，他知道不久就要见主。他对提摩太怎么说？你把那个疲倦带来。弟兄姊妹，到了那个时候，保罗还要追求，保罗应该可以成毕业，保罗可以退休了，保罗永远没有退休。为什么？因为保罗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那主说的没有错，要努力进天国。 那进天国那暴力用暴力努力的人就进去了，就得着了。那原文的意思就是用暴力的人就进去。弟兄姊妹，这个暴力不是对别人用暴力，这个暴力就是主耶稣所说的，你们要舍己，要用自己，要用自己用暴力。我们现在所以不肯追求，因为我们爱自己爱的太多，因为我们爱护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都非常会保护自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不能够竭入竭力的进入那个爱心。难怪我们一个一个在旷野里面倒地，难怪只有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约书亚，还有加勒。那个加勒的灵，他有个专一的灵，最后呢，他终于进到加勒。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保罗所说的那个标杆。否则他说什么叫标杆呢？基督在地上有标杆的，我要向着标杆直跑。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因着我们忘记看不见国度的真理，或者我们不知道有国度这件事，所以我们就懒惰了，所以我们又长不大，我们天天都讲主的恩典，我们觉得什么都是主做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保罗所责备的，你们是属肉体的，你们到今天还是不能吃干粮。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心不知道有多少的忧伤。所以这是两面，弟兄姊妹，你看见，一面你已经在家里，所以你已经在基督里，你不是一个人在那里追求，你是与主联合，然后主的恩典带着你能够活出那个生活。今天我们能来到神面前来朝见他，主明明说是我用老鹰背着你们带来给我。所以就是如果今天我们有一点圣洁，有一点温柔，有一点谦卑，你看你是他老鹰背着我们。所以这是两个非常重要，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图画。一面来讲，我们已经在家呢，这次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与基督已经一同坐在天上。但另外一方面，像约书亚所说，我们还没有到那里，我们要竭力，我们务必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进入什么地方呢？就是进入国度的安息，也就是说进迦南。那么进迦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进入国度的安息来说。所以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我们才真正的不在旷野。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今天在地上才有许多的鼓舞，才有许多的盼望。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常常说一句话，我们到现在还是不大懂的：凡为我失丧生命的，就要得着生命；凡为我得着生命的，就要失丧生命。弟兄姊妹，我们不懂得，因为你不知道主在什么情形里讲这句话。主乃在国度的背景底下，当我们主 看见将来有一个荣耀的国度的时候，然后他告诉我们说，凡为我之上魂的要得着魂。那什么意思？凡为着主今天在地上有损失的，有眼泪的，愿意起来跟随主的，到了那一天他要得着奖赏，到了那一天就要擦干他所有的眼泪，到了那一天有一个公义的冠冕为他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不和别人争，明明知道我们争一下几千万美金就到口袋里面来，但是弟兄姊妹，你就是不肯争，你就是有那么大的损失。但是感谢到那一天你要有所得着。许多人想尽各种办法，各种想骗，用各种方法，只要能把几千万美金送到口袋里面，那弟兄姊妹，连基督也做这样的事。那现在我们要问，凡是今天为有所得着的，那弟兄姊妹到了国度的时候，你看见他就有得着。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主在这里是要勉励我们，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我们漂流。我们漂流很简单，就是我们不追求，我们倒闭在旷野。你看见吗？我们不再一站到一站，我们没有经过42站，神要我们在两年之内经过42站，最后呢进到家。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短短在地上这几十年，我们应该求主给我们恩典，叫我们学会这42功课，学会慢慢我们成熟了，成长了，我们能在凡事上与主一同作王。那今天能与主作王的，将来就能与主作王。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简单，为什么有的人将来能与主一同作王呢？因为今天他在地上就是作王。你看见吗？那约瑟，你无论摆在什么地方，他都是头。他无论约瑟，你不管摆在什么，你把他摆在他主人的家里，你看见主人把所有都交给他。 那么你只要有一天把约瑟放在监牢里面，你看见所有人，他们那个管监狱的人呢，把所有监狱的人都交给他管，所以他的生命就是做王的生命，所以难怪最后呢，他做了全国的宰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们就这短短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够，我们如果能够照做神的心意，经过42站，那么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生命长大了，那么到了那天，你看见吗？我们就能够享受国度里的安息。那么圣经有很多来形容国度里的安息，比方说与主一同作王，比方说比方说与主一同发光，那么好几种不同的形容。那比方说你可与主一同来做宴席，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国度的宴席，那个婚宴大概是1000年，很长很长。那么弟兄姊妹，那么现在问题就是在千禧年千年国的时候，那就是国度来到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是被关在门外呢，还是我们能进到天国里去？那进天国跟进天堂不一样。进天堂啊，信耶稣的、信死的就是永生，对不对？你只要一相信，你就得到永生。但是进天国要努力的人才能够进去，是主明明说的。那么如果进天堂的话，这句话就不对了，因为没有一个人凭着努力能够得救。所以可见给我们看，就是得救和进天国不一样。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进天国不跟这个进天堂不是一件事情。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怎么说？我们说你们不要以为说这凡是说主啊主啊都能够进天堂，乃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弟兄姊妹，今天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可见有的人不能进去，你看见吗？那不能进去什么？不能进去就像摩西一样，他只能爬到这摩这个尼泊山看一看，但是谁说罢了罢了，你不能进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天问，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马太福音是那么重要的缘故。因为马太福音，主耶稣在地上用黑纸写白，白纸写黑纸，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要进天国，很清楚。我们主把进天国的条件都告诉我们，你只要肯遵行天父旨意，你就能够进天国。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的义若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就断不能进天国。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天国原来是有两部分，一部分属地的部分是弥赛亚国，属天的部分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进去，很清楚很清楚。因为如果属天的国，天国就等于弥赛亚国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明明知道那些犹太人、那些法利赛人，他们都是遵行神旨意，他们都是这个，他们完全是遵行律法的。那么你知道，如果这些人不进弥赛亚国，请问大家谁可以进弥赛亚国？但是呢，基督徒光是像他们那样守安息日，光像文士和法利赛一样，主说断不能进天国。那么弟兄姊妹，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去？什么叫文士和法利赛的义？以牙还牙，以言还言，这是公平。你看见了，旧约这是公平。但是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义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你们要转过第二个脸，你们要走第二里路，借债的不可以推辞，要为那恨你们的、为你们的仇敌祷告。那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门徒的义，超过文士和法利赛。那么我们知道说，在旧约文士和法利赛是不可以杀人，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连动一个污秽的念头都不可以。在旧约有行为才算，在新约连那个思想就算是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进天国和进弥赛亚国不是一件事。进弥赛亚国你不要杀人，进弥赛亚国你要爱你的邻舍，进弥赛亚国很清楚的，你只要遵守这些诫命就可以了。但如果你要进天国的话，就说你要转过第二个脸，你要走第二里路，你要为那个敌人祷告、仇敌祷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明明是对于基督徒来说， 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很清楚，你如果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晓得说原来我们今天是在旷野，我们是要竭力的追求要进入那个安息，但是很可惜蒙召的多选上的少，有很多人就倒闭在旷野。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那么你如果仔细的再去看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话，那个弥赛亚国就是十三章里所说的人子，那我们所进的那个天国呢就是父的国。所以你看见我们这些议员呢要在父的国里和他和我们的主一同发光，我们要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换一句话说，弟兄姊妹，千禧年来到，千年国来到的时候，我们这一班人呢乃是与主一同作王，和主一同发光。那么有很多人读这段圣经把它读得非常字面化了，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到那个时候如果进天国的话有个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可以有的人可以管五座城，有的人可以管六座城，管十座城。那么有的人说那么也许主耶稣回来我要回到江苏去，我要做江苏的省长，因为你如果说正的话主就让你管江苏的几个省。就是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把国度变成非常政治化，变成非常世界的非常物质的东西。但是很明显圣经给我们看见天国乃是属灵。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如果仔细的再来读马太福音的话，现在你能够明白马太五章六章七章是给我们看见天国子民的事实，意思就是说这些人乃是天国的子民，这些人有基督的生命在他们里，所以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的表现是非不平凡的表现，他们的生活是个不平凡的生活，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个不平凡的生命。他们不光是得胜者，而且他们是得胜有余。所以保罗说我们靠着他是得胜有余。那许多人弟兄姊妹给我见证说啊，我昨天差一点发脾气，那他的得胜是险胜，差一点胜。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所有与主一同得胜都是得胜有余，有的多。你如果打我的右脸，我可以把左脸转过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得胜。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就看见了，这就是四十二战里面一战一战的功课，就一步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成熟。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能从婴孩然后达到少年，最后达到成人的阶段。那么弟兄姊妹，等到我们长大成熟了，那么很自然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就能够进入国度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不要把难的东西推给犹太人。那么有的人告诉我们说，他说这个其实最早讲这个是大卫讲，你知道吗？所以我常常劝弟兄姊妹，这个读圣经一定要自己先读，比方说你马太福音，你要先把自己好好把马太福音多读几遍，因为如果你很佩服大卫的话，你抓住大卫的圣经注解，那大卫告诉你说这个马太三上的教训你不用遵守，因为那个是专门给犹太人，意思就是说这个是等到将来千禧年的时候给犹太人遵守。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把最难的东西都推给犹太人，犹太人还没有基督的生命，我们这里有基督的生命反而享受起来，我们觉得这个太难我们不能遵守。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的读整本的马太福音，到最后主不只叫我们传福音给万民听，而且奉父子你为他们施浸，然后我们主怎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主怎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你有没有想，主耶稣刚刚在马太福音讲完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他会不会说除了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之外你们通通要教训他们罪人，有没有这个可能？当然不可能。你读到这个马，你读了这个什么，你读到这个保罗的书信，特别读到什么罗马书第十二章，很明显你敌人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等于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弟兄姊妹，你问读新约什么地方，很明显都是讲到山上的教训。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山上的教训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生命是一个非凡的生命，是一个超越的生命，所以我们当然要过一个非凡的生活。这个生命就是个得胜的生命。谁是得胜者呢？谁能够活出这个得胜生命的，就是得胜者。所以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因为这个缘故，保罗说我要努力背后，我要忘记背后，我要努力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这个就叫做进入那个安息。你如果把整本的马太福音把它读过的话，你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什么叫做天国。我们知道今天天国的实际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只有在教会里面耶和华是作王，我们就是作王。你看你这些诗歌我们都能唱给他听，但是呢，我们知道实际上整个的世界已经握在那恶者的手下。在美国还好一点，如果你在台湾，你要台湾的话，如果你说你们相信谁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绝对如果投票绝对不可能当选。为什么？因为整个的那个岛已经被抹去，所以你才会去看见今天那种许许多多这个许多非常非常奇怪的现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的，今天当大地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时候，那么神的国的实际在哪里呢？是在教会里面。但是不要忘记，虽然在教会里面，教会本来应该像芥菜种，那芥菜种根据神的命令是各同其类，但是芥菜种最多是灌木。我们知道灌木是在这个是像那个荆棘那样的东西，但是结果呢，它长成了大树，而且有鸟可以吸在上面。所以就是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很清楚很明白的，这个发展是个畸形的发展。所以就是呢，本来教会应该是小群，本来教会应该是一粒芥菜种，是充满了生命的，但是慢慢慢慢的就发展成像一棵大树一样，叫许多人叫连这个结果我们知道，结果反而让空中的掌权者都能有那个地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国度的外表。所以一面我们看见说整个的基督教好像都在那个神的国度里面，但是你看见说这里面包括罗马天主教等等等等，那么罗马天主教的光景就是等于那个大地。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这就是告诉我们，表面上都是基督教，表面上都是神的国度，这是国度的外表。所以这是马太十三章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外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给我们看见国度的实际。那么这国度的显现是什么时候呢？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那么等到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以后，那么弟兄姊妹，国度就开始有一千年，我们的主要做王。那么不错，他是以赛亚国的王，他是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但是不要忘记他的国那个天国是比这个弥赛亚国要大的，有属地的部分，有属天的部分。那我们弟兄姊妹在千禧年的时候，我们要与主一同做，与主一同做宴席，与主一同掌权，那这个就叫我们在那一天能够得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叫做天国。但是新耶路撒冷不是，讲到最后新耶路撒冷，那就是等了千禧年完了以后，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天堂从天而降。我们知道今天的天堂在天上，到了这个千禧年的到一千年的时候，你看见这个天堂就降到空中。那最后呢，我们的天堂就从天而降，那就是新耶路撒冷。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不管什么样的人，我们都在那里。但是弟兄姊妹，您要相信说，在新耶路撒冷呢，都是成熟。那些从来不长大、没有长大的，你看见我们相信，在千禧年的时候，神是怜悯的神，神仍旧能叫他们长大，仍旧能叫每一块石头都变成宝石。所以到了新耶路撒冷，你看神的旨意是完全要完成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我能够明白，我们每次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倒闭在旷野，很简单的一句话就是，就说蒙召的多，但是选上的少。你这样你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的主在那里要我们做他的门徒，为什么要我们撇下所有，为什么要我们舍己，那就是要我们对自己用暴力，不是对别人用暴力，是对自己用暴力。 你这个你好像是一个现在是这个你到了一个地方，可以说你现在没有办法了，这个是你只有这么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因为是 desperate。你读圣经读到 desperate 的地步，你现在追求主追求到 desperate 的地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方式。这个就是努力，这个就是加勒，你看见吗？虽然千人倒在他的右边，左万人倒在他的旁边，但是这个灾害却不领导他。你看见吗？在第一代里面，只有加勒跟迦南，可只有加勒跟约书亚能够进去。你看看第一代60万人，选上的人数不蒙召的是何等的多，选上的是何等的少。连摩西好像都没有选上，连约书亚好像连这个亚伦好像都没有选上，连米利安似乎都没有选上。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惕。我觉得我这一段圣经啊，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安息是为我们存留。这个安息叫做什么呢？这个安息叫做国度的安息。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记住，那许多时候你看见吗？主在怒中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有的人在神的国里是没有份，那些淫乱的人，那不要忘记，那些淫乱的人并不是指今天地上淫乱的人，那是指说那些已经蒙恩得救的。那么有的已经蒙恩得救的，比方说有的淫乱人后来被教会开除，那你知道这些人他们不是没有蒙恩得救，但是呢你看见说他们在国度里面是没有份。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好像在旷野里面倒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重要，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得罪谁，那个结果呢就是叫我们就是啊，牧神对他们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从这里我们要吸取一个非常重要的教训，什么叫做安息？安息就是不再挑。安息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呢，我们终于进到了那个国度的安息里面。那么谁能够进入国度安息？就是今天已经有安息。谁今天可以有安息？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我们以为这句话只对那些不信主的人说，其实这句话就是对那些犹太人说，他们在那里失去安息，因为他们到了他们守安息日，结果他们安息日没有安息。那这些人呢，他们整个的守律法变成劳苦和重担。但是感谢你看见吗？主在那里怎么说呢？主说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原文是你们的魂就必得享安息。那么弟兄姊妹，只有今天我们得安息的人，我们才能进入国度的安息。意思就是说我们就不再漂流。所以漂流的光景就证明我们这个人落在我们的魂里面，落在我们的世纪里面，所以我们里面翻腾，所以我们里面没有安息。但是感谢主，凡是这样的人，就说凡劳苦担重担，包括担属灵重担，你们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就说他心里是柔和谦卑，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那就是这样，我们的魂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原来有一个安息是为我们的，那个安息就是迦南。所以弟兄姊妹非常重要，今天我们能与主一同作息，常常与主有交通，享受主的爱宴，那天我们就能与主一同作息。今天我们能和主一同掌权，到那天我们也能与主一同作王。今天我们还在一同受苦，那天我们和他一同得荣耀。今天我们能够享受安息，到那天我们就能够进入那个安息。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这就所以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就看得很清楚，很清楚。那这个我们所以能看得见，这个看得清楚，就是你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特别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看你好像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到了最后他们得罪神，你记得那次暴动吗？神说好了，罢了，谁让他们往红海这边，从此以后漂流了38年， 所以说他们断不能进入我的安息，果然他们一个一个就倒闭在旷野。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就能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迦南不是指做成熟的果，其实这两个是一样的，你成熟了，那么弟兄姊妹就表示你能，你我们与主一同作王，就表示我们进入那个安息。所以我们有了这个，有了这个看见以后，我们再来读这一段圣经就比较容易读，因为你特别读到这段圣经，特别是讲到作王啊等等等等，那原来很清楚什么时候我们让主作王，什么时候我们就有安息。真正有安息的时候是我们有王的时候，什么时候你自己作王不会有安息，什么时候你自己做主不会有安息，什么时候你让主完全做主，那弟兄姊妹哪里主能掌权哪里就有安息，哪里就是天堂，哪里就是迦南。所以但愿我们能够竭力，务必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让我们向主走，让我们能够进入，但愿我们真是能够遵行父神，但愿我们真是我们亦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叫我们的生命所表现的是超过天然的生命，超过旧约的生命，给人看见这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那弟兄姊妹，当这种光景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么你不必担心说到底我们有没有冠冕。有的人说我的冠冕将来到底钻石有几一个克拉呢，有的人一直在那问这个问那个，因为怎么到了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真的到遇见我们主的时候，你发现最大的冠冕乃就是自己。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钻石有多少克拉，乃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真正追求主，弟兄姊妹，你看见主是我们最大最大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够彼此勉励，给我们看见这是主所给我们看见，但愿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一样追六十，好像倒闭在旷野，让我们能像迦勒，让我们能像约书亚一样，我们能够住在至高者的荫里，我们能够住在全能者的翅膀，让千人倒在我们的左边，让万人倒在我们的旁边，这些灾害都不会临到我们。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一直达到那个应许。所以我想从这些地方，我们就知道到底这旷野是什么。旷野乃是指出今天我们不断竭力的追求来，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竭力的追求，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凡未主有损失的，你看那天才叫得着魂；凡未主得着魂的，那天就要失了。感谢主，所有今天我们所经过的遭遇，到了那一天还要擦干我们所有的灾难。虽然我们今天不争，我们有许多的损失，让他们去了，让他们去得到世界，让他们去得到丰富，让他们去得到名声，让我们紧紧的跟随主，弟兄姊妹，这样你看见说我们不止蒙召，我们也能被学上，你看见我们就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所以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就不会一直不平，否则你如果看看有许多事你一直过不去，如果你能想到说我们的荣耀还在将来，如果你能想到，所以弟兄姊妹，只有基督徒相信有将来，只有我们知道我们的荣耀在将来。如果有的人只看见荣耀在今天，他如果有机会给他1000万美金，他什么方法都要用，什么事都用，他见证没有了也不要紧。但是为着我们，我们为着仰望，为着跟随主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愿意跟随他自己的脚步，走在他自己的道路。所以我讲这一段的圣经对我们是有很大很大的鼓励。那么我想关于第这几篇详细的，我们下一次我们还稍微继续再深入有一点交锋，不过这些观念我想我们先要打个底子，否则的话呢我们看上去就看不懂。那这样我想弟兄姊妹再回去看这几篇圣经的时候，我想应该就很清楚。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段话继续交在你手里。虽然这段话又似乎有点难，但是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是你自己的话，这是你自己写在你自己话里。我但愿我们在你面前得到激励，得到勉励。主啊，不管别人怎样，但是主啊，既然你这样呼召我们，叫我们起来跟随，叫我们做个紧紧跟随你的人。主啊，无论如何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叫我们真是能够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我们不愿意倒闭在旷野， 主啊恩待我，虽然许多时候像摩西一样好像都落后了，主啊，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恐惧战惊，不是我们别人有什么不好，但乃是因为我们特别蒙你怜悯的眼光。所以主啊，我们说求你用你的话更多的激励我们，叫我们能快跑跟随。因为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
阿门。